秘密，由万国福音出版社出版。男女老少，生活中都喜欢有秘密，也喜欢互相倾诉秘密。在这张照片中，你看到两个小女孩互相讲述她们认为没有人知道的事情。秘密是很少有人知道并且应该保密的事情。我们可能对人有秘密，但对上帝，我们不能隐瞒任何事情。他知道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对上帝隐藏。摩西说，你把我们的罪摆在你面前，把我们隐秘的罪摆在你看得见的地方。诗篇90:8。神要审判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好是坏，甚至是暗中做的事。传道书12:14。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审判所有人的秘密思想。罗马书2:16。上帝不仅要审判人的外在行为，还要审判他们最隐秘的罪和隐秘的行为，以及他们内心的动机和目的。藏起来的就显露出来，遮起来的就显露出来。马可福音4:22。凡用石头、木头或金属制造偶像并暗中崇拜他的人，上帝都会诅咒他。申命记27:15。奸夫等候黄昏，他捂住脸，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约翰福音14:15。我们可能终生将我们的恶行隐藏在世人面前，并且在我们隐秘的罪孽没有被曝光的情况下死去。但我们无法逃避上帝。当死者，无论大小，站在上帝面前的那一天肯定会到来。我看到死者，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书被打开了，然后另一本书被打开了，活人的书。死者的审判是根据他们所做的，正如书中记载的那样。谁的名字没有写在活人的册子上，谁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20:12-15。因此，必须向上帝承认我们隐秘的罪，在需要的地方也向人承认。如果我们这样做，上帝会原谅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1:7，大卫求神救他脱离一切隐藏的过错。诗篇19:12。只有上帝知道所有的秘密。谁知道主的心意？有些事情是主我们的上帝保守秘密的。申命记29:29。在他的爱中，他向人揭示了许多他的秘密，首先是通过他的先知，然后是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向我们启示他的父以及他父的旨意。在阿摩斯书3:7中，我们读到至高无上的主在做任何事情时都会向他的仆人先知透露他的计划。他信任一人。箴言3:32。通过耶稣基督，上帝向我们揭示了他爱的所有秘密。今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死，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每个人都必须死一次，死后受神审判，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希伯来书9:27。众所周知，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出现在基督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每个人都会根据他在身体生活中所做的一切，无论好坏，得到他应得的。2哥林多前书5:10。众所周知，他不想任何人被毁灭，而是希望所有人都转离他们的罪孽。2彼得3:9。因此，他命令我们去到各地的万民那里，使他们成为我的门徒。马太福音28:19。众所周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并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靠着他，我们与上帝的圣徒和好，得到自由。希伯来书13:8和哥林多前书1:30。今天，数百万人见证了他的拯救恩典，以及他赦免我们所有罪孽和治愈我们所有疾病的能力。我们确信耶稣忍受了本应属于我们的苦难，我们本应承受的痛苦。因为我们的罪，他受伤了。我们被他所受的惩罚治愈了。以赛亚书53，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过。 他的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七和九节。众所周知，上帝的羔羊耶稣不仅来除去我们的罪，而且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众所周知，上帝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从坟墓中复活并升到天堂，在那里他现在和永远都能拯救那些来的人，借着他向神求告，因为他永远活着，为他们向神恳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他在天上为他的追随者预备了一个地方，这样我们就永远在他所在的地方。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众所周知，如果我们继续忍耐，我们也必与他一同掌权。一 Timothy 二 verse 十二，我们也肯定知道耶稣会再来。将有命令的呼喊，天使长的声音，上帝的号角声，主亲自从天而降。那些因信基督而死的人将首先复活，那时我们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将与他们一起被聚集在云端，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们将永远与主同在。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节十六至十七。当无花果树、犹太民族和所有的树木、外邦民族开始开花时，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基督即将来临，在地上建立他的和平国度。每个人都知道，自从犹太国以色列成立以来，这种情况就一直在发生，而强烈的民族主义使许多大小国家在政府中独立。因此，我们期待基督随时为他的子民降临。对我们来说，在这最后的日子里，男人会变得越来越糟，这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时许多人会放弃信仰，他们会互相背叛，互相憎恨，邪恶的蔓延将让许多人的爱变得冷淡，准备揭露敌基督者，这个世界的神，他用空虚欺骗列国，承诺让他们相信谎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至十三。但我们也知道，龙，那条古老的蛇，即魔鬼或撒旦，很快就会被锁起来，扔到无底坑里，这样他就不能再欺骗列国了，直到千年。超过。启示录二十章二至三节。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非靠他。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们也知道，除了坟墓之外没有救恩，今天是救恩的日子，那一天将到来，没有人可以得救。撒旦是个骗子，骗子和杀人犯，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他试图将你拉入为他和他的天使准备的永恒地狱。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因此，我们求你与神和好，告诉他你所有的烦恼，承认你的罪，他会洗净你一切的罪，在你里面创造一颗纯洁的心，接纳你为他的儿女，使你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共同后嗣。现在来，在为时已晚之前，在你所在的地方祈祷。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上帝未透露的秘密，请获取上帝启示的书圣经，他会告诉你现在和永远需要知道的一切。神能做什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为别人所做的，他会为你做的。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不要盗窃。上帝判定我犯的第一个罪是偷窃不属于我的东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被俘并威胁要被枪杀。在向上帝呼求帮助时，他首先让我认罪。有一天，整个牢房都充满了上帝的荣耀之光。在那美妙的光芒中，我回到童年时代就看到了我所有的罪孽。上帝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候，当我还是一个大约六岁的小男孩时，我拿走了一块不属于我的小硬币。另一个男孩，我的一个玩伴，在我们玩的时候输了两分半。我知道硬币滚到了哪里，但没有告诉他。后来我去捡钱给自己买了一些糖果。在上帝的眼中，我偷了东西，偷东西就是罪。我早就忘记了，但上帝没有忘记，并提醒我，让我看到偷窃在上帝眼中是多么的丑陋。谁说不要偷窃？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五节。他向我展示了我所有其他的许多罪， 但我在上帝面前被判有罪的第一个罪是偷窃的罪。虽然是一笔小钱，但对我的玩伴来说却是很多。他所有的一切，神把他写在他的书中，把我们所有的罪都写进去，在审判的日子公开阅读。连同我所有其他的罪，我承认了这个罪并请求宽恕。我知道这个罪连同其他所有的罪都会带我下地狱。正如我预料到的任何一天都会被枪杀一样，想到我不得不去一个永远不会熄灭火和蠕虫永远不会死的永恒地狱，这真是太可怕了。马可福音九节四十八节。几个小时以来，我大声呼求上帝的宽恕。突然，耶稣出现在我面前，挂在十字架上。我可以看到许多丑陋的伤口，他头上的荆棘冠冕，以及他手脚上残酷的钉子。由于所有的痛苦和悲伤，他的脸都扭曲变形了，鲜血从他的伤口流出。当我惊奇地看着他的血时，我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罪都被他的宝血洗去了。我知道我所有的罪都因耶稣的宝血而被赦免。他的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节七，上帝的平安和喜乐进入了我的心，神也让我从罪孽和牢狱中解脱出来，去侍奉他永生的神。他帮助我不再偷窃。第一罪，人类犯下的第一个罪是偷窃。亚当和夏娃在天堂有很多最好的水果可以吃，数以百计的果树环绕着他们，还有那棵奇妙的生命之树，他们可以自由地吃。上帝只为自己保留了一棵树，那棵树会赐人生命，那棵树会让人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创世纪第二章第九和十七节。撒旦既是贼又是杀人犯，他说服夏娃偷走不属于他的东西。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盗窃。直到今天，他给人类带来了与上帝的分离，无尽的痛苦和死亡。偷盗罪的始作俑者是撒旦自己。因此，无论以何种形式偷窃，都是与魔鬼合作。耶稣称他为小偷、杀人犯和说谎者。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上帝说：“不要偷窃。”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五节，他还告诉他的子民：“人若偷了牛或羊，杀了或卖了，他必须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出埃及记二十二节，一你可能从来没有偷过一头牛或一只羊，但你偷了很多其他的东西，也许是衣服、肥皂、糖、食物、金钱、珠宝、工具、家禽、水果、土豆、南瓜、面粉、乐器、自行车、汽车或任何不属于您的东西。也许你只是从主人那里借来的，根本没有打算再归还。这也和偷窃一样。您可能已经赊购了家具、衣服或其他任何东西，但从未打算全部付清。这也是另一种偷窃方式。也许你看到某人拥有很多你需要的东西，你认为他或他拿了就不会错过。在上帝面前，这也是偷窃和有罪的。也许，作为一个异教徒，你在割礼学校偷了南瓜、面包甚至一只羊，而不是认为这是错误的。然而，上帝称之为偷窃。也许你称自己为基督徒，但你不断地拿不属于你的东西，也许是从你的主人或情妇那里，从你的朋友那里，从你自己的亲戚那里，或者从陌生人那里。出售超出实际价值的东西，只是从人们口袋里偷钱的另一种方式。在这里描述许多偷窃的方式需要很长时间。知道上帝说不要偷窃就足够了。最后，让我引用更多的经文来说明上帝对偷窃的看法。不要偷窃、欺骗或撒谎。不要利用任何人来抢劫他。不要拖欠你雇佣的人的工资，哪怕一晚也不行。利未记十九节十一和十三。主人不支付仆人的工资就是偷窃。绑架一个人，要么卖掉他，要么留着他为奴，都将被处死。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六节和申命记二十四节七节。以色列人亚干从上帝说要在耶利哥被攻击时被摧毁的东西上偷了一件漂亮的斗篷，金银。 神责备以色列全支派的罪，责备他们偷窃。他们在与爱的战斗中失败了。36人因偷窃亚干的罪而被杀。亚干偷窃的罪被查出，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他和他的儿女，他的驴羊和他所有的。那时主不再发怒了。约书亚七。亚沙龙从他敬虔的父亲大卫那里偷走了以色列人民和王国的心，但他被杀了。以谄媚或贿赂的方式夺取人心是罪，是不值得的。二撒母耳记15:6。不道德的女人通过告诉他们偷来的水更甜来窃取男人的心，他们把他们带到地狱的深处。也有不道德的人偷别人的妻子，拆散家庭，给自己带来痛苦和审判。箴言9:13-18。偷窃经常导致谋杀和死亡。耶利米书7:9。如果一个小偷闯入房屋被抓住并被杀，那些杀死他的人并没有犯谋杀罪。出埃及记22:2。耶和华要控告住在这地的百姓。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忠诚和爱，人们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上帝。他们做出承诺并打破承诺，他们撒谎、谋杀、偷窃和通奸。何西阿书4:1-2。以西结书5:3-4。因畏罪、偷窃付出了代价，死亡。罗马书6:23。就在上周，一个人偷了一只羊，把它杀了，然后把他的尸体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把袋子固定在自行车后座上。在他骑马的时候，一只羊的脚从袋子里钻进了自行车的轮子里。小偷跌倒，当场被杀。成百上千的人在偷窃中丧生，或者在无意中成为杀人犯。也许你多年来一直在偷窃而没有被发现，但要确保你的罪会发现你。耶稣说，所隐藏的必显露出来，所掩饰的必显露出来。马可福音4:22。除非我们渴望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否则贪婪会导致偷窃。贪婪被称为偶像崇拜，因为它使这个世界的事物成为上帝。哥罗西书3:5。上帝说，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子，不要贪恋他的妻子、他的奴隶、他的牛、他的驴，或他所有的任何东西。出埃及记20:17。耶稣说，贪婪和偷窃与谋杀、奸淫、骄傲和欺骗一起发自内心。马可福音7:21-23。如果你想摆脱偷窃的欲望和习惯，把你的心交给神，他会给你一颗新的、干净的心，充满他的爱和圣灵。他会让你摆脱偷窃的习惯。人欺骗神是对的吗？上帝责备以色列人欺骗他，没有将他们收入的1/10付给他。他说，你们所有人都受到诅咒，因为整个国家都在欺骗我。把你所有的1/10带到圣殿。我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将各样的好东西多多的倾倒在你身上。请阅读马拉基书3:7-12。我们收入的1/10不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上帝。让我们也小心，不要因吹嘘自己的所作所为而窃取上帝的荣耀而被判有罪。使徒行传12:21-23。在罗马书13:8-10中，我们读到，不要对任何人负有义务，你们唯一的义务就是彼此相爱。不犯奸淫，不杀人，不要盗窃，不渴望属于别人的东西。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如果你爱一个人，你永远不会对他做错。耶稣说，祈求就得着，寻找你就找到了，敲门，门就会给你开门。马太福音7:7，关心他的王国，他会为你提供这些东西，食物和衣服。路加福音12:22-31。许多从未工作过但靠偷窃为生的男人和女人，今天是诚实的富裕基督徒。他们已经向神和人认罪了。他们在哪里可以偿还他们偷来的东西？上帝宽恕了他们，并赐给他们新的心和新的精神，及真理的圣灵。因此，使徒保罗说，不要给魔鬼机会。 曾经偷窃的人必须停止偷窃并开始工作，以便为自己谋生并能够帮助穷人。以弗所书四章27至28节。让耶稣进入你的内心和家庭，你就不必再偷窃了。当耶稣进入税吏撒该的家时，他偷了人民的钱，向他们征税。撒该说：“听着，先生，我会把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如果我欺骗了任何人，我会四倍还给他。”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临到了这所房子。”路加福音19章1至10节。贪婪和偷窃、盗窃出自人心。如果您想摆脱犯罪和偷窃的习惯，请将您的心交给耶稣。他会给你一颗充满他爱的心，他会让你自由。